每当假期临近，我们身边的恋爱氛围就会忽然浓郁起来。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聊甜甜的恋爱了？今天咱们就聊一回，好吧？聊一回大的，聊表白那一次，素肺腑心迷活宝玉。黛玉这回吃醋了，黛玉很少吃醋的。
哎，快走啊！
哎，爱哥哥，啊、你看那儿。
啊，你看。走。
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黛玉经常吃宝钗的醋。
啊，我以为是谁，原来是他，我怎么敢挑他呢？
没有没有，很不好意思地说，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啊，宝钗在黛玉那里更多的是工具人属性，哎，就正好呢拿这个事情来试一试宝玉，就是看你宝玉对于金玉姻缘是什么态度，到底有没有做到心底无私，有没有做到心里头完全不想这个事儿？你要说黛玉去担心宝玉宝钗之间两个人会不会产生情愫，这个很少，但是湘云就不同了。原因有二，宝玉认识湘云也很早，第二，黛玉其实也挺喜欢湘云的。你有没有觉得啊，湘云确实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能喜欢黛玉为啥不能喜欢湘云呢？开玩笑，但更重要的是呢，书上有一个黛玉的心理描写，就当时的黛玉呢觉得他们俩身上都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可不是什么很俗的那个金玉姻缘，而是一个浪漫故事。正好啊，黛玉跟宝玉他们不是看过很多书嘛，书上多写才子佳人因为一些小巧玩物就有了一些姻缘，如果说金玉姻缘可以让黛玉拿来当工具去试探贾宝玉的话，那这两只麒麟黛玉反倒是有些忧心了，所以呢黛玉就坐不住了，听说湘云往宝玉这儿来了，她也要来看看。其实湘云在宝玉这里说了很多话，但是黛玉不是故意来听墙根的，所以她只听到了最近的一部分话，前面有些话也很有意思。首先是湘云埋怨袭人，说现在长大了，你对我的感情怎么不像原来亲厚了。其实我这里怀疑啊，湘云她能不能分清楚什么叫感情亲厚，什么叫做人家身份变了。以前袭人服侍你，他对你的态度当然是比较恭敬，而且还把你当自己人的，但这个时候袭人那是一般人了吗？袭人发生什么事情能跟你说吗？对吧？
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
所以他这么一问啊，袭人都懵了。袭人说这怎么还能往脸上问呢？袭人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但他在灵机的应答上可能反应没有那么快，他这个回答其实挺生硬的，他说是你拿出了小姐的款了。但是史湘云这个人直来直去，他当然说我没有啊，冤枉我了，我要是这样我立刻就死了。这话把袭人吓了一跳，怎么听这么耳熟呢？
等我化成飞灰，哦不不，化成一股青烟随风飘散的时候，那时候你们爱干什么去就干什么去。
我这啥命啊，怎么我服侍过的人都说死死的。哎，就大家看到了吧，难怪林黛玉担心，就湘云跟宝玉太像了，动不动就要死。哎呀，两个小闺蜜曾经关系很好，现在呢好像有些疏远了。各位朋友们，请问两个闺蜜如果想要恢复情感要怎么做？哎，那还用说呀，肯定是找一个人要来八卦八卦呀，说说别的人的坏话呀。
可恨宝姐姐，姐妹间成天说亲道热的，早已说好今年中秋要大家一处赏月，必要起设大家联聚，到今天倒丢下我们自己赏月去了。
嗯，这样对于巩固闺蜜感情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一种仪式。至于说你说这个坏话的时候走了多少分心思，那是因人而异的，但这个程序必须要走一下的。首先湘云先拿出一个戒指给袭人，你看没有不喜欢收礼物的闺蜜，给闺蜜送礼物是肯定不会花错钱的。但是袭人说哎，我有了。史湘云说你哪来的呀。哎，这里就有一个玄妙了，史湘云以为这个戒指是林姑娘给她的。一个人认可别人呢，就总觉得别人应该处事方式跟自己很像。湘云的原话说，我只当是林姐姐给你的，原来是宝钗姐姐给你的，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姐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了。这个话有趣了啊。那有人说你看这不是印证了吗，还是人家宝钗好。是史湘云他就没有觉得宝钗有什么立场，有什么可能性会来给袭人送东西。因为在他看来啊，林姐姐和这个宝哥哥两个人关系非常近， 他们同吃同住的，如果宝哥哥身边的丫鬟得到了一个东西，那极大概率上也是来自于林姐姐，或者说他认为他的这个林姐姐会有心的去照顾一些这些丫鬟。但其实林黛玉不是这么一个世故的人。第一呢，每个人对人好的方法不一样，这个湘云的方法就是我有好东西我给你们分享给你们啊，好开心。黛玉也有他自己对人好的方法。第二呢，这个黛玉在人际关系上他是这样的，我越跟你亲厚啊，我越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给你，反倒是越跟你不是很熟呢，我越显得大方。你记得那个佳慧吧，直接抓一把给他，对不对？那你说黛玉跟佳慧的关系能有多近吗？那也不至于的。可是史湘云呢，就没有想到为什么宝姐姐会给袭人一个戒指。但是我们知道呀，宝姐姐为什么会跟袭人关系好呀，对吧？这个我要再说的话就好像显得我又黑宝钗了。宝钗心思细密，为人周到啊，她非常看重袭人，好吧啊。我们接着往下说啊，云妹妹时不时的就开始提起林姐姐，然后每次提的时候呢，好像都是在讥讽宝玉，说你就怕你林妹妹伤心啊。但是这是一个天真的孩子跟自己的好朋友开玩笑，袭人就不一样了啊。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史湘云她埋怨说我做的扇套子是不是被林黛玉给搅了，这个地方是她跟她的宝哥哥在撒娇，几个小伙伴之间开玩笑。哎，你看袭人这个时候就插话了，她是走心的，她说什么呢？她根本不知道是你做的。哎呀，这话说得多好，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在缓和矛盾的啊。他不知道是你做的，什么意思啊？那有人知道是你做的哦，对吧？宝哥哥不知道是你做的，但有人知道是你做的，对不对？是我哄他的话，说是外面的女孩做的，不知道怎么了。你看，谁知道呢？不知道怎么了，就惹恼了林姑娘。这个地方呢，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林黛玉也不知道这个扇子是谁做的，她是对一个从来也不认识的外面的一个会做活的女孩子生气。啊，就林黛玉说了，谁也不许给我的宝哥哥做东西啊！当然了，外面的不能做，那你云妹妹也不能做啊。但是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其实啊，林妹妹知道是你做的，哎，她就要搅你的扇子。但不管哪种可能，这话都是要得罪史湘云。但是你看，人家袭人说了吗？人家袭人没有说，袭人说的是不知道怎么了，林姑娘就生气了，哎，就搅成了两段。云妹妹马上就说了，这越发奇了。林姑娘她也犯不上生气啊，她既会剪就叫她做，你看到了吧，你看到了吧，达成了吧。但是我这里啊，想替袭人说一句话，你说袭人是不是就故意要黑林黛玉呢？可能也不是那么蓄意，我觉得是有两点原因。第一个，刚才我说了，袭人要通过说别人的坏话来挽回她这个曾经的小闺蜜史湘云的一些关系。第二，大家发现了没有，袭人从来就看不懂，就从来没看懂过这一本《红楼梦》里面，他没看懂过，他从来不知道史湘云、薛宝钗、林黛玉、贾宝玉他们之间在生气什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从来分不清什么是真生气，什么是假生气，他们到底在生什么气，他不懂。当然，我们也不能苛责说袭人就要懂这些。我一个贾府的女仆，我非得懂你们这些主子们在说什么吗？神经病吗？你们每天，我们也不是苛责他，就我们说这个现象。所以袭人经常出现一些误判，这个地方袭人其实也误判了。他觉得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说林姑娘的坏话，我也要上来说两句。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判断？你看下一句就知道了。袭人道：“他可不做呢。我说个细节啊，就到目前为止，咱这花姑娘啊，不管是说她自己的主人贾宝玉，还是说贾府现在尊贵的客人林黛玉，她从来都是用她，从来都是用她啊。她说她可不做呢。”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这不用我带语气啊，你自己看看这个话嘛，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谁还烦他做，就年好一年的功夫做了一个香袋儿，今儿过半年还没拿过针线呢。哎呀，我也不知道这话让林黛玉听到会怎样，估计黛玉听到也就是想笑。
依我看，他既不疯也不傻，都是让嫂子你给惯坏了，姑娘又拿我们取笑了。
林黛玉说你啥意思，嫌我做针线做得慢呗，我跟你们比赛做针线啊。而曹雪芹也是一个写作大师，他这个地方也没有让史湘云继续说下去，因为其实史湘云也不会接了。大家想想袭人这么一堆林黛玉做针线特别慢的论断是怎么来的，是史湘云发了一个小脾气说你搅我的扇子，那你会做你做了，是这么一个脾气，就是一个小发泄， 沈湘云没有真的想让林黛玉去做，他们之间是一个小情绪的问题，但是突然有一个女仆出来说一本正经的罗列了林黛玉不会做针线做得慢身体不好的一堆事情，我估计这个时候沈湘云都傻了啊！我说什么了吗？啊，我要怎么接啊？这个写作水平高超的作者呀，适时让有一个人打断了这一切，否则太尴尬了。谁来了？贾雨村来了。你看这个人选的多好，贾雨村打断了这一切啊！贾雨村要来见宝玉。古代小说啊，对话居多，但是大家想象一下，说完那一堆话的袭人，这个时候突然很尴尬，他是一个什么表情呢？宝玉跟湘云其实都没有办法接他的话啊。然后这个时候，主子说正经事儿了。湘云这个时候呢就劝架宝玉，这个我们在电视剧上就看到了，这点和原著还是很像的啊。
还是这个性情不改，如今大了，你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也该会会那些为官作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仕途经济学问呢，也没见成年家只在我们堆里讲什么。
姑娘请到别的屋里去坐坐吧，仔细我这里污了你和你的仕途经济学问。
然后宝玉呢就发作了啊！宝玉说：“姑娘，你去别的屋里坐一坐吧。”来了啊，袭人又来了，又要插话了。袭人说：“云姑娘，你快别说这话。上回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你看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杏儿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又不知闹得怎样，哭得怎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经常有人说我拉踩宝钗，其实没有，前两天还有一个人说我太喜欢宝钗了，为宝钗洗白太多。要说拉踩，看见没有，《红楼梦》顶级拉踩教学，袭人棒棒哒，对不对？但是请注意，这个时候林黛玉是听到了这些话的，
她也不管人家脸上过得去过不去，哼了一声抬腿就走了。宝姑娘顿时羞得脸通红，多亏了宝姑娘有涵养心地宽大，那又是林姑娘啊，又不知道闹得怎么样，哭得怎么样了呢？
这个时候的林黛玉啊，没功夫，也不可能去跟袭人生气，嫌袭人误解她，并没有。但是喜欢林黛玉如我者，我也不愿意把林黛玉说成是100%的圣人。林黛玉犯不着跟袭人生气，她也更不可能去找机会要袭人穿什么小鞋。但是你说她对袭人的好感会不会减分？最起码最起码袭人你不了解我吗？但是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听到了宝玉很真心的话。书上说得很清楚，黛玉是听到了湘云说经济一事，就等于说前面史湘云的话她都已经听到了，那么袭人的话肯定是全部整段听到。听到了这些误解之后，宝玉的这个替他辩白就更加有分量了。
林姑娘说过这混账话吗？没有，林姑娘压根就不说这混账话，他要说这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
这一刻说了几乎半回黛玉坏话的袭人做了满满的助攻。来，我们请为袭人送上掌声。对呀，如果没有袭人这么去冤枉他，那宝玉怎么能有机会去说这些话呢？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宝玉跟黛玉之间的精神契合，知己之恋让人动容。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句话更有分量，所喜者，就是说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我达成了我想听到的东西，这一切我把它称之为意料之内。所惊者，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如果说宝玉这个知己是黛玉已经自认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喜的话，那么后面的事情就给黛玉以极大的冲击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表白。大家注意啊，表白不一定非要是语言来告诉你我喜欢你。很多人就觉得啊，表白就是捅破窗户纸儿，那你让我知道了，这就叫表白。这叫什么表白啊？这是底线好吗？不是说谁先说一句我喜欢你，我爱你就算表白了。是谁先做出这个让对方超过预期的事情？黛玉惊的是，在人前，宝玉竟然可以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什么意思啊？宝玉这个时候已经超越了说我喜欢你了，而是我要为这份喜欢负上责任，让所有人都知道什么叫不避嫌，嫌在何处，就是说我不怕公开的表达我对他的喜欢，哪怕他不喜欢我，哪怕有一天我们真的不能走在一起，我今天做的所有的努力我不后悔，这叫表白。情绪到达这个位置，很多人也就这样了， 但是人格完善如黛玉者，他可以进行对自我的关照，所叹者啊，就是回归自己，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若血亏，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不禁滚下泪来。此时的黛玉已经开始想，我能为你做什么？比如说，我在感情上应该完全的信任你，我如果再不信任你，就是我对你的辜负。第二，我的家庭周遭的环境和我自己的身体，有多少可以为我们这段感情而努力的？你看，马上想到自己了。300年前的一段文章，让我们看到了哪怕今天很多人都无法达到的，面对感情到来，面对真诚表白时的完整的应有的心理状态。这期节目咱们用到了林黛玉面对表白这样的表述啊，其实有一些戏谑了。在后工业时代，我们的嘴里和18世纪末曹雪芹的笔下，情感肯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意识形态，但有时候读《红楼梦》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虽然我们的肉体处于21世纪的时空，但精神世界是否进步，那可不是理所当然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种论断，说表白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行为，表白的方式是要为目的服务的，而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关系升级。什么叫关系升级？两个人可以躺在一张床上是关系升级，还是说一块换情侣头像是关系升级？200年前的作者告诉我们，彼此向着对方的精神世界，哪怕再走近那么一步，也不是仰赖于什么所谓的关系升级的。如果说关系升级是目的，那么表白就是一种结束；如果说彼此走近是表白，那么表白才是一种开始。很多人说自己的表白说不出口，那我们就想想，我们是害怕那个所谓的关系不能升级呢，还是没有彼此走近的勇气？所以你看啊，你只要不以想升级关系为目的，你就可以经常表白，经常夸夸别人也是一种表白，让表白常态化。我们很多尤其是男孩子啊，觉得正经人他就不该老说，就不爱夸人。其实很多人拒绝表白啊，只不过是拒绝跟你升级关系。表白谁会拒绝啊？你就算已经确定关系了，你也应该经常表白。我就知道很多人会说，那不能这样啊，每天把这些称赞啊表白啊挂在嘴上，那不成西门庆了吗？一个一个跟流氓似的。哎，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正经人老不说，所以才让那些登徒子随便几句话就把人骗走了。你要觉得你是个正经人，那你就多说一点，你哪怕是为了提高登徒子骗人的成本，你也应该多夸夸人，多表表白。夸赞别人这个事儿不丢人，也不显得轻浮，只要你是真诚的，而且也别把别人想那么傻，是真诚的还是轻浮的，人家听得出来，哪句话该走心，哪句话就随便当个情绪价值听了，人家也分得清楚。所以真的不要吝啬自己的语言表达，你不说有人就说了。我倒觉得后来黛玉跟宝玉相见之后说的话已经没有这番话更加重要了。但是宝玉跟黛玉相见之后又有一个插曲跟袭人相关啊，还是离不开袭人。你看啊，宝钗不在，他的戏就要由袭人来完成。后面的情节我们下一期再见。就是开不